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4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将会下令调查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台湾在星期四启动政府核心应急演习。川普称其涉俄罗斯的指控乃一派胡言。此外，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要令到香港人心回归，不应该只是在教育政策着手，更重要的是中共展示一个怎样的形象和国格。他解释说，
咁香港人睇到嘅，有時你做好多嘢，發生一個你黃洋事件，基本上係抵消咗你點樣洗人腦嗰、那個要國家認同人心回歸個根本。我覺得更重要係在於即係中共嗰種品德個國格係點樣啊！
一息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譚滿芬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会加大对中国的压力，迫使中国改变贸易行为，加大力度制止北韩发展武器项目。财经媒体星期四的报道预计，川普近日内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对中国要求外国公司分享技术机密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展开调查。报道预计川普政府星期五会有动作，但是白宫官员说星期五估计不会有新的发展。这项筹划之中的调查最终可能会使到中国出口美国市场的商品面临更高的关税。贸易专家警告说，美国这样做可能会违反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虽然是这样，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最近还是对中国强迫技术转让等贸易行为提出批评。他说这些不公平的贸易措施伤害了美国出口，促成了美国对中国34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川普就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提出过批评。他又表示，作为北韩的邻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本可以在制止平壤发展核项目和导弹项目上面做得更多。美国专家警告说，北韩的导弹试射和发展核武器的努力都对美国等国家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台湾星期四启动最高级别的年度安全演习，以确保在出现危机的时候政府核心功能的有效运作。国防部在8月4号发表一份声明，他说2017年政军演习即日上午9时起启动，模拟国家遭受危机的时候政府核心部门作出决策处理危机，确保安全。声明说，这项演习属机密行动，演习时间和具体内容按照惯例并不对外公开，并且促请各界不要做猜测和联想。一日之前定位为国家通讯社的台湾中央社援引熟悉这项演习的人士的话讲，这次演习将会模拟总统和副总统的车队遭受攻击，安全人员将他们护送到一个隐蔽的危机应对中心。但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在过去几个星期里面，中国大陆军机军舰频繁穿越台湾附近的海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晚在菲西维吉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面发表对抗性的讲话，他说有关他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勾结的报道是一派胡言，只是会令到他的政治对手对去年败选感到感觉良好。华尔街日报几个小时之前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穆勒已经选好了大陪审团，这些意味着他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调查正是扩大。
They're trying to cheat you out of the leadership you want with a fake story that is demeaning to all of us.
川普在人群的呼声之中说，这些人想编造的故事令到大众失去你们想要的领袖，这些是对大家所有人的侮辱。川普又提到穆勒的调查的时候表示，他只是希望最后的结论是实事求是。川普又补充说，检察官真的应该去调查的是希拉里·克林顿删除的33000封电邮。 報道顯示，嗰名律師通過中間人建議同小川普會面，話佢又可以證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有罪嘅訊息。小川普聽聞之後立即同意見面。雖然情報機構話克里姆林宮試圖干預選舉，令到選情對川普有利，但川普一直對此講法懷疑。委內瑞拉國內嘅局勢越嚟越緊張，幾百名選舉出嚟嘅代表準備喺加拉加斯首次開會，並且將改寫委內瑞拉憲法。在星期五舉行的會議預料將會成為馬杜羅總統和政治反對派之間的可能發生的最後攤牌。外界指責這次制憲會議選舉並不公平，反對派認為投票受到操縱，目的是為了配合馬杜羅的支持者。當局又說目前正是在調查星期四發生一部電單車上面的兩個人在西班牙駐委內瑞拉大使館外面投擲炸彈的事件是否與近期的政治動盪有關。檢察官又說在事件當中並沒有人受傷，似乎建築物也沒有受到損害。观察人士说，叙利亚中部霍姆斯省部分地区的停火星期四得到了执行，给了老百姓有机会恢复生活。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并没有发生违反停火的现象。当地记者又说，霍姆斯市的蔬菜水果市场都重新开张，儿童亦都在街头嬉戏。停火带来的平静，给了人道救援工作者有机会将急需的援助物资送往当地。反對派活動人士對美聯社說，給了民眾重新開始生活，這點是很重要的。俄羅斯國防官員和敘利亞反叛武裝代表上個星期在開羅商定了霍姆斯北部地區的停火的細節。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說，停火區域之內住著147,000多人。俄羅斯、伊朗和土耳其在哈薩克斯坦談判之後同意在敘利亞暴力衝突最嚴重的一些地區建立減戰區。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北韓究竟是中國的緩衝區還是負資產。對於北韓和中國的關係，一種傳統的看法就是北韓是中國的一個戰略緩衝國家，所以当美国总统川普指望中国解决北韩问题时候，很多专家都认为这样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中国无论怎样都不会放弃这个战略缓冲区。不过已经有不止一位中国学者提出，其实对中国来讲，现在的北韩已经沦为负资产。他们呼吁中国政府改变对北韩的策略，并且说到了中国放弃北韩的时候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当北韩在7月28号第二次试射洲际导弹的时候，除了导弹的射程，试射的地点也引起关注。北韩最新试射的地点在池江道，从地图上不难发现，这个地点距离中国和北韩边界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距离平壤却更远。分析人士认为，北韩通过试射在给美国发出信号的同时，亦都是给中国发出一个信号。美国合众社援引南韩东国大学教授金容贤的话表示，发射地点距离中国之近，使中国不舒服，但是对北韩来讲却没问题，因为平壤对中国不高兴亦都已经很久，所以这个地点的选择对中国来讲亦都是一个信号。北韩的地缘政治价值应该是多年来中国承诺支持北韩政权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北韩可以作为中国与驻南韩美军之间的缓冲带。60多年前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其实亦都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很多中国人这样想，很多美国人亦都是这样想。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最新公布的有关制裁北韩的新蓝图报告中，作者写道，虽然美国将北韩的核与导弹项目当成对美国安全的最大挑战，但是中国最大的担心是怎样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从北京的观点来看，北韩提供了中国和南韩边境一个很有价值的战略缓冲区。毕竟南韩驻有大约25,000名美国士兵。报告说，另外中国领导人亦都担心北韩经济或者是政治崩溃会引发难民潮。 使大量的北韩难民涌入中国。不过中国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将北韩当成中国的缓冲区的看法已经有些过时。中国国内在北韩问题上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朱峰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北韩已经慢慢成为中国的负资产，亦都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朱峰说，有核武器的北韩会使到朝鲜半岛更加动荡，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直接影响到中国。第二，北韩的核设施哪怕只是核泄漏，对中国亦都是巨大的威胁。第三，今日的北韩体制非常不开放专制，大家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北韩体制的不可预测性，加上拥有核武器，会对整个中国的地区带来巨大的威胁。不过朱峰同时亦都强调，中国的确不希望北韩出现乱战或者是出现灾难性的崩溃，这些是出于自保的需求。朱峰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中国必须面对现实，今时家族的核与导弹项目已经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亦都威胁着区域稳定。他呼吁中国政府改变与北韩的关系。朱峰写道，现在是中国重新评估与北韩关系的时候，是中国在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一了百了的时候。朱峰不是第一个呼吁中国政府改变对北韩政策的中国人。2013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辑的邓律文在英国《金融时报》公开撰文，中国应该抛弃北韩，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北韩的现行政策，提出丢弃北韩。不过据说他亦都因此被解职。邓律文今年4月14号在《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北韩丧失和平转型可能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北韩的最终崩溃已成必然，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对北韩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来讲，代价最少的半岛统一方案就是金正恩下台，然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推进和南韩的融合，两韩慢慢再走向统一。邓俊文说，中国应该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推进以南韩为主导的半岛统一进程，以确保在北韩溃败之时，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损失能够减到最少。沈志华是一位因对朝鲜战争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亦都敦促北京重新考虑其长期以来对北韩的支持。纽约时报援引他最近的一次演讲说，北韩是中国潜在的敌人，南韩是中国可能的朋友。沈志华说，虽然中国和北韩过去是朋友是盟友，但是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北韩的根本利益是不一致的。他解释说，1992年中国和南韩建交，彻底摧毁了中国和北韩关系的政治基础，所以北韩为了自保确定了自己的核战略，而正是这个核战略使中国和北韩利益进一步走向对立。现在北韩拥核，不断搞核试验，就是朝鲜半岛危机不断升级的根源，亦都就是在中国周边制造不安定状态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个是北韩的根本利益要求，这样在客观上中国和北韩的根本利益就发生了对立。中国的根本利益是要求周边稳定，对外发展，但自从北韩有了核武器，周围就没安稳过，所以中国和北韩利益必然是对立的。沈志华认为，中国人需要清楚的一点是，北韩问题并不是官方所称的美国和韩国对立引起的，北韩改行拥核政策是中国和北韩关系变化引起的。虽然中国严厉谴责北韩的核与导弹项目，并支持联合国对北韩的几轮制裁，而且北韩亦都指责中国沦为美帝国主义的同谋，但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说，北京到现在为止还未有准备放弃平壤。他解释说，如果是放弃，北京应该有明确的政策决定，或者切断平壤的供给线，或者宣布平壤是公共威胁，但是北京没有这样做。中国依然是平壤的生命线，最新统计显示，北韩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去年达到 92.5%， 创下历史新高，连续三年保持在 90% 以上。据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7月21日发布的2016年北韩对外贸易动向报告， 北韩去年对外贸易额为65.5亿美元，不包括南北韩贸易，同比增长4.7%。北韩同期对中国的贸易规模是60.5亿美元，同比增长6.1%。数据显示，北韩经济严重依赖中国，没有中国就会没办法正常运转。不过亦有报道说，北韩对中国贸易出现赤字，北韩对中国出口下跌，中国曾经切断从北韩的煤炭进口。除此之外，中国在8月1日建军节阅兵活动前夕，还低调进行导弹试射，演习中向外形好似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和 F-22 隐形战机的实体目标发射导弹。中国的信息很清楚，是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在解决北韩问题上，中国目前提出的是双暂停倡议，即北韩暂停核导弹活动，而美国和南韩暂停大规模联合军演。南京大学的朱峰说，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底线可以总结为不战、不乱、不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说，和毛泽东时代相比，现在中国对北韩的战略模糊。他2016年在《中国对北韩战略缓冲区的矛盾与困境》一文中写道，现在的北韩政策则比较模糊，既不支持北韩，比如坚决反对北韩拥有核武器，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等，但是又明显的和美、日、南韩的立场不同，反对严厉制裁北韩，尤其反对改变北韩政权等等。梁云祥认为，这样的一种模糊策略其实与中国没办法定位与美国的关系有关。中国无法完全放弃北韩，还因为北韩作为政治意义上的战略缓冲区的作用还在这里。梁云祥说，如果单单从安全和实际的经济利益考虑，北韩对中国而言没什么价值，反而时时是一个负面影响因素，即时时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形象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就可能会得出结论，干脆和美国站在一起，以各种的手段严厉制裁北韩，直至其改变政策或者其政权改变。但是如果从政治上考虑，又需要北韩的存在，从中美对抗的宏观战略来考虑，这样甚至更需要北韩的存在来牵制美国。南京大学的朱峰说，未来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有三个选择：一、与美国密切合作，对北韩更加严厉；二、继续停滞不前，又不想翻船；三、加强与俄罗斯的同盟，继续将北韩当作地缘政治棋子，用来对付美国和南韩。朱峰说，在这三种选择中，只有第一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缓解中国鹰派对美国的担心。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已经选出了大陪审团，这意味着他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调查正在扩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调查人员和检察官利用大陪审团来检验证据、质问证人，并发出传票索取文件，以确定是否犯下罪行。这是任何调查的重大步骤。华尔街日报说，大陪审团最近几星期开始了工作，很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穆勒和他的律师团队正在审查俄罗斯是否与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有勾结。路透社报道说，大陪审团已经就2016年6月一名俄罗斯律师和其他人与小唐纳德川普和其他高层竞选官员会面一事发出传票。报道显示，那名律师通过中间人建议与小川普会面，说他有可以证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罪的信息。小川普听了之后立即同意见面。虽然情报机构说克里姆林宫试图干预选举，使选情有利于川普，但是川普总统一直对这个讲法表示怀疑。川普一向否认有任何勾结，他形容穆勒的调查是猎毛，亦就是捕风捉影的政治迫害。华盛顿传出的消息说，川普总统有可能试图将穆勒解职。如今如果报道所讲的大陪审团已经组成的消息属实，他可以要求发出传票，调阅川普家族的财务记录。川普总统已经警告穆勒不要碰他的财务。 穆勒的办公室还未有就《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做出评论。川普的特别律师泰科布说，他没有听说有大陪审团调查，但是他说白宫赞成任何公平加快他的工作的做法，白宫致力于全面配合穆勒先生。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在川普将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米勒解职后接管了涉俄调查。米勒看起来是拒绝川普提出的网开一面的要求后被罢免。另外亦在星期四，两名联邦参议员推出议案，试图增加罢免特别检察官的难度，由民主党人克里斯孔斯和共和党人汤姆蒂利斯推出的这项议案，将用法律形式规定，总统只能在出现不当行为、利益冲突、严重患病或者其他正当理由时，才能够将这位调查员解职。由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将判定总统将他解职是否正当。这项法案显示是防止川普试图将穆勒解职，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如果川普总统真的想将穆勒解职，这项议案有可能促使他先下手为强，在参议院有机会就此表决之前就将穆勒解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已经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延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今年这种情况更为严峻，当局采用的手段也包括招募线人、强迫回国、扣押遣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流亡美国的维吾尔人伊利夏提没多久之前接到一通电话，一位在美国学习的维吾尔人说，有一个自称新疆乌鲁木齐安全局的人打电话给他，以他在中国的母亲和姐姐作威胁。
在这电话中呢，他们就要求他要么回来要么为他们工作。
伊利夏提说，他们在电话之中要求他一会就回去，一会就要为这些人工作，就是说他要将知道的那边的维吾尔人的情况告诉他知。作为美国维吾尔人协会的主席，过去几个月以来，伊利夏提听过好几次类似的事件。加州的一位维吾尔学生也都受到威胁，基本模式如出一辙。
这个小伙子就急得不行，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拉黑，把微信从你的手机上去掉。
伊利夏提说，这个年轻人很着急，问他怎么办，他就对这个年轻人说，你就将你的微信从你的手机上面除去，切断和家人的联系，而又对这些人说你会全部通报给 FBI 知的。实际上也都有两个人讲了给 FBI 知了， FBI 也都去到这些人的家。伊利夏提说他要这些人将话录了下来全部转给 FBI。 伊利夏提又记得，以往中国安全部门也都采取过类似的手段，试图招募海外维吾尔人作线人，但是从来并没有好像今年那么严重的情况。特别是过去两个月，年轻人几乎每家都收到这样的电话。中共的手越来越长，流亡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多力坤艾莎对美国之音说，多力申最近在罗马被警方短暂扣押，当时他受邀在意大利参议院就有关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的问题作证。7月26号上午11点半左右，在听证会前的半个小时，多力坤来到参议院大楼的门口，看到那队围了很多人，他以为是记者，结果是意大利的警察。警察的手上面都拿着他的照片，核对过证件之后，警察要多力申和他们去警察局走一次。他被带到三个多小时车程的一个警察局，有三四个警察在一个小的房里面向他问话。
然后就我给他问了怎么回事，为什么带我，什么原因，我是这个德国公民。
多力坤说，他问这些人为什么带他来这个地方，他是德国公民。那这些人回答他说，之前中国政府有指控，有个中国政府的通缉令，中国政府要求这样做。2003年中国公安部将多力坤列入东特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名单，并且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但是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面并没有通缉多力坤的信息。两个多小时的问询，刘子文拍照联络德国政府之后，意大利警方对他说还要再联系国际刑警组才能够决定要不要放人。
你们跟他联系也没用的，这国际刑警的国际警察的 主席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
多利坤又话，佢讲俾啲人知，联系亦都冇用。国际刑警组织嘅负责人系中国公安部嘅副部长。喺三个半小时之后，多利坤获释。佢喺意大利参议院第二日嘅活动，亦都因为据称嘅中国压力被迫取消。7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喺例行记者会上面话，多利坤亚沙是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国警方红色通缉令的恐怖分子，将他绳之以法是有关国家应尽的义务。在过去，多利坤亦都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麻烦。在2009年，他在南韩机场被移民官员扣留了4日。2016年，他入境印度的电子签证被拒。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经称多利坤为某一些国家滥用红色通缉令的受害者。但是多利坤说，他从来并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欧洲国家。不过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生活在西方的维吾尔人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西方国家大都遵从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的报道。
全美国巴士系统规模第二大的洛杉矶县大都会运输局星期四决定，在2030年之前将现有车队全面过渡为零污染的电动巴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南加州洛杉矶县大都会运输局拥有全美国第二大巴士车队，大约2500架。目前的巴士车队全部使用压缩天然气为能源，虽然比以往所使用的柴油燃料清洁，但是要全面电动化并非易事。运输局的幕僚对目前的电动大巴科技仲持保留的态度，而目前所有的巴士几乎每日出勤，短期内仲必须依赖天然气动力大巴，再者更新过程必须会影响到某些工人的生计，这些因素都影响运输局的决定。运输局上个月才刚刚批准今年最大的一笔购车预算，以$2亿购买295部压缩天然气动力大巴，得标的是埃尔多拉多全国公司。运输局7月27日星期四讨论购买电动大巴的议案，议事厅挤满了穿着比亚迪制服的工人，他们发言强调比亚迪是洛杉矶县的本地工厂，造价比对手 New Flyer 便宜$1,000,000，还可以增加本地就业机会。不过他们的对手厂商亦都位于南加州，过去多年和运输局合作良好。运输局幕僚对他们的技术规范、项目管理和经验表现都给予加分，因此推荐该公司。虽然有三名的运输局理事希望推翻幕僚的建议，将$6,000,000的合同授予比亚迪，但是未能表决通过。经过两次的投票，洛杉矶市长贾西提投下关键的一票， New Flyer 公司赢得合同，要打造35架60尺长的电动大巴。运输局仲将以$6,770,000向该公司购买65架压缩天然气大巴。在洛杉矶县兰卡斯特市设厂的比亚迪汽车是中国电动车和电池制造商比亚迪公司的子公司。7月27日星期四赢得了$4,780,000的合同，要打造60架40尺长的电动大巴，用来服务洛杉矶市中心到港口的银线公车路线。这些的巴士可以载客40人，每一次充电可以跑160英里。比亚迪在洛杉矶雇用600多名的员工，该公司洛杉矶总裁李柯表示，这份合同将可以为该公司兰卡斯特市工厂增加59个新的工作机会。在热烈的讨论过程中，并非一面倒的支持电动化，亦都有不少反对巴士电动化的声浪，多数是和压缩天然气巴士有利害关系的人，他们强调天然气接近零污染，甚至比零更好。他们质疑洛杉矶的电力生产是否合乎环保。洛杉矶市长贾西提不同意，他认为压缩天然气巴士只是过渡时期的工具，电动是大势所趋。他还指出天然气管线发生爆炸意外的后果。更多的民间发言者，包括关心的科学家联盟代表，他们援引最新的报告指出，电动化对环境显著有利。运输局理事会最后全体无异议的支持逐步淘汰天然气燃料公车，最终达到全面电动化。洛杉矶县大都会运输局批准幕僚建议在2030年 全面过渡到电动巴士车队的目标，同时同电动巴士产业合作，确保开发出合乎要求的电动大巴。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阿富汗喀布尔运兵车遇袭，死四个人。川普支持技术移民优先新方案。迪拜火炬塔大厦发生大火。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从喀布尔前往阿富汗美国最大军事基地的一部运送外籍士兵的军车星期四晚遭受到袭击，至少四人丧生。最初的报道说三名阿富汗平民在袭击之中死亡，美国官员稍后宣布死者之中包括北约坚决支持行动的一名士兵，另外还有十几人受伤，包括士兵和平民。塔利班对媒体说自杀炸弹杀手是塔利班成员。星期四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发生袭击，造成两名美军士兵丧生，但是塔利班宣布的伤亡数字要高得多。星期四遇袭的军车上面再有阿富汗和北约部队，军车当时正是从美军部队最集中的巴格拉姆机场附近的卡拉巴格区驶过。军方声明说袭击者引爆了身上着住的自杀炸弹背心。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赞同一项能够大幅度减少低技术移民的议案，并且建立起一个以才能为基础的点数制度。川普总统在表达支持这项立法议案的时候，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来自乔治亚州的参议员戴维·普道站在川普的身边。该议案会将美国的合法移民人数减少一半。川普称该议案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移民制度发生的最重大的改革。川普说这个议案表达了美国对处境艰难的美国家庭的同情心，他们需要的移民制度应该首先考虑需要，应该将美国放在第一位。科顿和普道说低技术移民的涌入拉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迪拜当局正是调查造成星期五早上在该市其中一栋最高的住宅大厦发生大火的原因。火炬塔大厦是在两年之内第二次发生火灾，事件使到在这栋大楼的居民需要紧急逃生。根据迪拜民防部说，消防员在星期五用了三个钟头之后将火势控制下来，目前还未接到伤亡的报告。火炬塔大厦在上一次发生火灾是在2015年2月，该场火灾并没有造成任何重大的伤亡。委内瑞拉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派的抗议，在星期五在加拉加斯的国会大厦举行国民制宪大会的首次会议，有545名为修宪而选出的代表聚集在一起，为总统马杜罗和政治反对派可能最后摊牌作准备。反对派认为这次选举不公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洛洛尔特星期四说美国不会承认委内瑞拉的全国制宪大会，他又说选举缺乏可靠的国际观察。洛尔特又说美国认为制宪大会是马杜罗独裁炮制的缺陷程序所产生的非法结果，目的是进一步打压民主派。反对派认为这次投票被操纵，为的是将马杜罗的支持者送入制宪大会，马杜罗的对手要求提前举行总统选举。美国国会参议院已经有效地阻止了川普总统在国会休会期间有可能颁布的人事任命。参议员已经同意实行一个程序性的议事规则，称为备考会期。这次是在休会期间，参议院将会举行一系列简短的会议，在技术上保持国会参议院的议事日程和会期。川普最近批评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引起了外界的猜测，他可能在国会休会期间将塞申斯撤职。川普不满塞申斯回避亲自处理司法部调查俄罗斯干涉总统大选的事件。在今年较早时发现自卫开关有效阻止了上哭勒索软件袭击的英国黑客马库斯·哈钦斯被美国安全特工逮捕。哈钦斯今年23岁，是一名恶性软件研究员，网名为恶性软件技工。
夏任斯星期三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机场准备返回英国的时候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他这次来拉斯维加斯是参加两个黑客会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首先讲到香港学者和年轻人批评亲北京人士出任副教育局局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不理民间的反对意见，最近正式委任亲北京的前福建中学校长蔡若莲出任教育局副局长。有学者表示，委任蔡若莲反映深红人士治港，执行北京对香港的教育新任务，全面插手课程设计等细节，甚至将香港的教育政策提升到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层次，要令新一代人心回归。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3% 左右的香港年轻人认同中国人身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上任啱啱满一个月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六月底就职之前接受中国传媒联合访问，表示港府将会对港独严格执法，同时要杜绝港独对少年儿童的侵害，要在幼儿阶段培养我是中国人的概念。当时亦有消息透露，林郑月娥将会委任亲北京的前福建中学小西湾校长蔡若莲出任教育局副局长，引起教育界和民间强烈不满，有超过17000名市民参与联署反对蔡若莲担任教育局副局长。不过林郑月娥不理民间反对意见，最近正式公布蔡若莲的任命，并且强调官员的任命原则是广纳贤能，用人为才。曾经担任电视台资深中国组记者、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蔡若莲正式担任教育局副局长，反映深红人士治港，特别要在教育上着手的象征性。吕炳权表示，在港英时代的机密文件显示，福建中学等左派学校是共产党控制的学校。
这些学校它本身就是、基本上是洗脑和基本上是有政治任务的。如果蔡若莲又身兼这个教联会，教联会的时候又炮制过一个这样的国民教育手册，甚有争议，讲到共产党的团结进步无私、再加上他福建中学这个港英年代已经说是共产党直接控制学校的校长，一个这么深红、还有这么站在党那边的人去做、掌管香港教育政策。
吕炳权表示，蔡若莲担任副教育局局长将会落手落脚处理很多实际的工作，他认为是北京插手香港教育政策的里应外合，将会对香港的教育政策造成很严重的破坏。
也都 是香港人出卖、学生的一个明证来的、当有些问题一国和两制之间、或者、国家的一些负面和、正面消息之间、我相信一个这样背景的人呢、他不会站在香港人那边、他是为求达到这个、目的呢，是会很一面倒的、执行那个国家的任务。如果这样的话，就基本上香港的教育都很大机会玩完的。
吕炳权表示，近年港独本土等思潮冒起，很多香港新一代不认自己是中国人， 加上反國教和佔領運動，令到北京直接插手香港的教育改革，要對香港新一代造腦，令到他們人心回歸。呂炳權表示，中國教育部和香港教育局去年開始建立機制，每年舉行兩次會商機制，這個會商機制是香港其他政策局和中國相關部門都沒有的。他認為北京今次要和香港教育局建立會商機制，相信要在香港的教育全面搶佔陣地。呂炳權還說，這個會商機制的仔細程度甚至包括教材、課程、師資的建設、考評和政府的監管，甚至將香港的教育政策提升到中國國家安全的層次，向香港人宣示中國對香港有全面的管治權，包括教育主權要在香港彰顯。
內地的學者和這些相關的人士，那個言論是越來越高姿態，包括就是說，雖然教育在基本法裡面是說明是香港的、自治範圍內的事情，簡稱就是內部事務，但是當你的教育出了問題，從而影響國家的主權甚至安全的話，上面基於保護國家的主權安全有必要去插手，那這個時候香港就沒有這種所謂的教育主權。
呂炳權估計，經過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北京知道全面重推國民教育將會造成很大的反彈，相信未來的洗腦教育將會更加靈活地斬件式推動，分散在不同的學科，以及加強香港學生到中國的交流團等等。呂炳權認為，北京要令香港人心回歸，不應該只是在教育政策着手，更加重要的是中共展示一個怎樣的形象和國格。
香港人看到的，有時你做很多事情，發生一個李旺陽事件，基本上是抵消了你怎樣洗人腦。那個要國家認同人心回歸的根本，我覺得更重要是在於中共那種品德的國格是怎樣的。
香港學友社去年12月至到今年1月調查16間中學近1400名學生，7月中發表《中學生看中國內地與香港關係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學生認為兩地關係較差，以10分為滿分，平均分只係得翻4.24分。當中有75%嘅受訪者認為，影響中港兩地關係最大嘅因素係兩地文化差異，亦都有65%嘅受訪學生認為係對基本法嘅理解嘅差異。在國民身份認同上，有57%的受訪學生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和香港人，但是亦都有近40%的學生表示自己是香港人，只有3.8%的受訪學生表示自己是中國人。學友社表示，數據反映香港中學生較傾向認同自己的香港人身份。17歲的香港中學五年級學生李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的身份認同是香港人。他認為調查顯示香港中學生只有3.8%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主要是由於中港兩地發生的政治事件。
近期都比較多事發生，即譬如大陸上面方面有劉曉波那邊，他死了啦。咁香港嗰度就譬如啲議員有6個議員俾人 DQ 啦，咁好多青年人睇到啲消息都對政府啊或者中央都失去信心啦，所以佢哋都對自己的身份認同都未必係認為自己係中國人。
對於特首林鄭月娥表示要由幼兒階段培養香港新一代我是中國人概念，李同學表示香港人應該懂得批判，不是被灌輸是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李同学仲话，佢会从历史嘅正反方面了解中国，唔会接受北京嘅单方面灌输。
因为我认识中国系睇佢历史啊，但系中央政府系永远唔会睇佢自己嘅历史啊，所以我系对认识中国有兴趣，但系系睇埋佢嘅历史咯。但系而家中国政府落嚟香港，譬如廖岭南啊、习近平啊，佢想要我哋认识中国只系都系讲回归人心咯。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今年六月底发表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自认系中国人嘅18至29岁年轻人比率只有3.1%，是1997年以嚟嘅最低。而呢一个比率同学友社嘅调查差唔多。港大文研以电话访问咗1004名香港市民，以市民对各种身份评分计算出由0至100分嘅身份认同指数，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香港人认同最强，有73.8分。1997年出生同香港特区同一年诞生嘅香港大学学生会外务秘书梁访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年轻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偏低，主要是觉得中国正是威胁过往香港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好多嘢。
即系我哋嘅语言，即系我哋用粤语为主嘅。但今日即系中国佢用尽台方法，无论系由教育制度入手，又或者系将粤语或者将粤语即系贬低成为一个地方方言，然后将所谓普通话咧就讲成即系好似系要接通世界嘅一个非常重要嘅工具。咁同埋我见到我嘅文化，即系我哋见到街上面越嚟越多，即系可能出现一啲简体字嘅一啲招牌啊，甚至即系好多人在街上越都很多，即可能年轻一代的小朋友都已经用普通话来沟通了。即我们香港人是慢慢看到，即过去一些我们自己珍惜的文化、历史、语言等等，这些构成我们香港人身份元素受威胁的时候，那我们自己很自然就想即做一些事去捍卫自己这个身份。
梁访维表示，北京和香港政府要在教育入手，去打击新一代的香港人身份认同，是因为怕香港人建立到一套身份认同，将来有可能从中国分裂出去。梁访维表示，港独是不容易行，但是希望让香港人了解，在中国的统治之下，香港人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不可能真正当家作主。
那我想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抗衡他的对策，就是未必是每一次都要做到示威游行冲击的，但是即是一些很基本的，就是我们要帮大家建立一个香港人的概念。不单止可能是我们的同学，即是甚至我们可能要做一些事去影响即是比我们更加后生，即是更加即是现在的小朋友，即是要告诉他们，即是到底中国治下的香港的真面目是什么，要告诉他们中国不是好像他们的教科书所写，即是令你自豪觉得伟大的祖国。
作为港大学生会的成员，梁访维表示，他们会从社区入手，深耕细作，让香港人更加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从而捍卫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游客已经成为黄石公园最大的国际游客团体，广受地方政府和商家的欢迎。然而，环保人士担心国家公园过于挤拥，不单止没办法管理，亦都有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黄石公园东面入口的小镇科迪，经常有载客50人的大巴士到这里午餐或者过夜。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坐飞机到犹他州的盐湖城或者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然后租车到黄石公园自由行。黄石公园西边入口的把关城市是蒙大拿州的西黄石市，人口1000多人，但是有7家中餐馆。当地商会网站有中文版，商店的窗户上张贴着中文说明。商会主席科斯特洛说，中国游客对旅馆和假期租赁的生意相当强劲的零售业以及餐馆的生意都有影响。科迪的商会主席赫博海瑞克指出，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几代同堂的家族根据亲身经验外出旅行，
他们参阅旅游简介去实地观光，来到科迪的游客主要的目的地是黄石公园。今年5月在科迪举行的年度国家公园日的午餐会，黄石公园的督导丹温克说，中国游客已经成为公园最大的国际游客团体。去年黄石公园庆祝100周年，游客人数达到425万，创下该公园的最高纪录。科迪的假日酒店是一个主要的旅馆，经理布雷尔表示，他一得到美国签证政策改变的风声，就抢搭中国市场的列车。布雷尔说，3年前中国游客占他们酒店生意的2%，2年前是5%，现在是8%，他们的极限可能是12%至15%。美中两国2014年达成协议，两国的旅游和商务签证有效期延长为10年。科迪的香港饭店老板林先生说，从协议生效以来的3年，他看到当地中国游客每年都快速增加，这个亦是全美国中国游客年年递增的缩影。开餐馆的张若翰说，2年前只有中国大城市的游客来，现在则来自中国全国各地。去年是黄石国家公园游客人数破纪录的一年，比2015年增加3.9%，比2014年更加暴增21%。黄石公园83%的游客是美国人，其他的17%里面，中国游客占34%，远超过第二名意大利的11%和第三名加拿大的10%。黄石公园发言人林达维瑞斯表示，他估计2017年黄石游客将继续增加。除了游客人数之外，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新趋势是商业游览车的数目剧增。去年有将近13,000辆开入黄石大门，比2015年增加21%，比2014年增加46.6%。虽然没有针对游客国籍的统计数字，但是去年夏天公园雇佣3名讲普通话的公园警察，中国游客举足轻重，不言而喻。黄石公园能够讲普通话的公园警察今年增加到4个。今年30岁的埃文哈伯德是两朝元老，他在新墨西哥大学美国国务院学习汉语，他驻守黄石公园的老忠实喷泉，工作头衔是解说员警。每当中国游客听到他用普通话回答问题，感到惊喜。哈伯德说，看到他面上的笑容，为我们这个团队留下美好的经验。今年夏天，哈伯德的汉语为一个中国家庭派上大用场，他们赶不到自己的游览车，被困在黄石公园，他们又怕，加上又不会讲英语，迫切需要帮忙，哈伯德这个时候大显身手。黄石公园服务部努力配合中国游客对黄石越来越大的兴趣，黄石公园网站的信息有中文版和粤语版，包括警告游客和动物保持安全距离的标志详细说明。为外明州政府的旅游部门看到3年前奥巴马政府放宽签证政策后，来美国的观光客日益增加。旅游部对帮助企业做好迎接中国游客的中国就水研讨会给予支持，参加研讨会的地方企业通过4小时的课程，增进对中华文化和习俗的认识，比如说中国没有给小费的规矩。中国就水研讨会的教材指出，中国人的收入每年增加10%，中国前年有1亿2000万人出国旅游，为全球第一，估计这个数目在5年内会倍增。47%的中国游客表示，自然文化和历史是他们的旅游动机。华人的美西旅游团从5日到3星期都有，即使经常包括迪士尼乐园和拉斯维加斯以及其他国家公园，旅游团的路线重镇仍然是黄石公园。洛杉矶县的华人导游黄艾伦表示，他从4月到10月要带队1车50人到黄石公园22次。他说黄石是美国国家公园之最。黄艾伦从2003年开始担任黄石导游，先后去了200次。他说中国人因为房地产和股票赚了很多钱，他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据商业内幕网站的估计，占世界人口 18.5% 的中国，到2022年中产阶级人口将达到5亿5千万，比全美国人口3亿2600万还多，到海外旅游的人数和消费力备受注目。 好多资深的公园管理官员对优胜美地、黄石、大峡谷等冠冕级的国家公园里面出现交通阻塞感到焦虑。黄石公园的游客从1980年的200万增加到去年的400万，而且正在攀升。其他几个公园亦面临同样的游客过多的问题。专家分析游客剧增的原因，美国的婴儿潮一波一波的退休，旅游是他们生活规划重点，欧洲的恐怖主义威胁亦导致很多美国人裹足不前，加上美国各州政府无节制的宣传当地的国家公园，在公园的早餐区不难听到日本、中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语言。游客过多的问题和国家公园的政治环境亦有关，国家公园的人力和维修已经不足，川普总统计划删减公园预算 13%， 幅度之大为二战以来首见。外界还担心川普政府可能会采取行动，使公园更迎合商业利益，吸引更多的游客以及更多的设施。而退休的国家公园督导安泽尔默以志愿工作人员身份积极试图减轻游客对黄石公园的影响，他说公园里面有无法取代的资源，他们必须有计划的限制游客数量以保护这些资源，否则将全部丧失，必须采取做法，不能够因循现状。游客剧增导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国家公园本来应该提供给游客的游园经验质量大减，其二是破坏这些完整的自然区的生态。从生意的角度看，游客潮涌而至，对地方经济是一大福音，但是从生态环境来看，黄石公园近年游客剧增，不守规矩的行为亦相对增加，包括脱离固定路线、乱抛杂物进入温泉，或者开车脱离道路，毁损脆弱的自然地区，成百上千的游客塞满道路观赏野生动物，有些动物不再害怕人类，因而不得不被杀死或者迁移。在公园的很多地区，嘈杂的车声和人声淹没了大自然微妙的声音。去年6月，一名中国游客离开温泉区铺设的木板走道去收集泉水，据说是作为药用，结果被罚款$1,000。不过这笔钱比起俄勒冈州波特兰市23岁的青年斯科特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斯科特去年11月16日擅自离开木板步道，到200多码外测试温泉泉水。据说他想要浸身，但是不幸滑入沸腾的酸性泉水，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斯科特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个牺牲者。公园统计，从1980年以来，已经有22人命丧温泉区。八月本来就是黄石公园每年第二个忙碌的月份，公园此刻正忙于应付本月下旬赶来欣赏日全食的人潮，一些经常性的项目暂时取消，以增加说明日全食活动的人员，他们还要启动意外事件管制小组来处理人潮。娱乐生态学家指出，很多公园的设计可以容忍大量游客的冲击，但是总有限度，当游览车一架接住一架再游客来到，公园的资源很难应付。黄石公园或者还未达到饱和点，但是犹他州的一些国家公园已经开始考虑要求游客预约才能够进入，以限制游客人数。美国国会规定国家公园既要接纳游客，亦要保护公园，从管理角度是个两难。犹他州已经就此举行公听会，要找出一个冲击最小的管理游客办法，预计明年要做出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了今日两个钟头的节目了。在听日星期六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有建国史话环节的。而家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